尤其是阿弥陀佛，过了一个年，修了2次的课程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你们都没有拿起来复习的话，我想大概会有种感觉，就是礼拜一的课到底上什么因为有3周的时间都没有去碰这个本子的话，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呢，就是上个礼拜前呢，过年前。把引用真实义品的一段文就是所谓的随顺会通方便善巧跟各位花了2、3次的时间呢消文，消文过去。那么详细讲，当然是要把我们菩萨地前面36卷真实义品的那段文再拿出来讨论不过我们简单的节前对它的主要法义部分，我们并不多再做叙述，详细还是各位愿意的话去听真实义品或者是读相关的道理。那我们把这段的旋意倒是跟各位讲一段这一段是在菩萨修学方便善巧这段文。那么，这段文呢，开了6种善巧，是为了要调熟众生的善根从除浅众生对于学佛的为缘，到种菩提种子，三乘的菩提种子，到让菩提种子善根成熟，到能够令这个成熟的善根究竟得解脱，有这四个目意乐，四个目的呢。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在这边教导了6种善巧。那么，即便安立了6种善巧呢，还是以善巧会通气证胜义谛为目标。所以他一开始的随顺会通方便善巧，如果简单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随顺为众生讲说禁律论的法教。而能够在所有三藏三部经当中，把所有三藏三部经的总持义，就是三性三无性，所有真实义谛的这个观察思维的善巧，都能够汇通起来。也就是不管讲哪一部经，学哪一部律或论，都能够以三性三无性来汇通，都能够生义谛的5种性相来汇通，都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会通之后呢，培养出我们对于所谓的有为法、生灭、染净、增减这样子的执着呢，跟分别心呢，都能够把那个对立性呢，你抹平、看得破、放得下。所以我们一般所谓的看破放下，指的就是这个，要看破一切法自性见安立假名的实相这个因缘。然后呢，从这因缘当中呢，能够放下所有一切二边对立观念的思维习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旷日费时，经常在止观一切实处这样子对境修对境修。那么随顺会通方便，也就是把这样子的思维善巧交给众生，调熟他的善根，调熟他的善根。避免呢，我们一般人学经律论呢，学来都是一部经归一部经，一部经呢各个法句也都不能融通，那么何况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法句呢？所以第一个随顺会通的方便呢，这边提出正是义谛以及解释密经的种种道理跟方法，主要就是以唯识见要来融通所有三藏十二部经。我们说过，在解释密经讲你真的要能够证无分别慧、无分别智的止观呢，需要是总持的。如果你不能够把所有三藏十二部经能够变成总持、变成总相，不能够把它总持成一团一集一分，变成一个总相的三昧陀的你的话呢，它不可能弃证无分别慧。如果你把经律论都片片段段、零零碎碎的去学习呢，对我们来讲成就无分别慧是没有帮助的，可能长一些知见跟一些知识。可是佛法并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是把所有我们今天在一切的名句文思社的名言法性的对立性的都能够抹平，改变起一种不以分别对立来思考的圣人的思维的习惯，以这样的思维习惯来推动我们入地以后的菩萨事业。 那说起来是这样子啊，不过实在是内容有一点深刻啊，那么各位可能还是要硕硕的把空性的智慧无我的修养呢，能够在一切实处啊，在对境过程当中要能够深入去省思啊，省思的好。好，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的结浅啊，那么各位就把新闻风版本翻到1508页，我们来看看后面的五个方便善巧。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在3639页，哈哈文的倒数第三，云和菩萨共立要器方便善巧。这个2345四个呢，倒也是性质相近的一对。刚才那个随顺会通方便善巧，主要是要调熟智慧的善根，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门的方便善巧呢，主要是要来帮助啊这个众生有意乐来修习福德的资粮。那么利用随顺会通入无分别会的方便善巧，调熟这个智慧的菩提资粮，然后呢用这个共力要器方便善巧等四个方便善巧呢，来调熟众生修学修集福德的智慧资粮，以这个智慧跟福德的两门智慧菩提资粮呢，能够成就入资粮位的方便。当这样子调熟善根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入加行位修学燃顶忍是第一的唯识观啊。所以这四门呢，其实用意类似，可是用的方便善巧呢，就有左搓右揉的各种啊各种性相。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文。云和菩萨共立药器方便善巧，那个药器其实不是药啊，应该叫做妖气，就是这个合同，那个妖就是契约的意思啊，契约，然后气就是要去兑现什么东西，我契约在未来期，如果你能够达到什么条件的话呢，我就给予什么样子的相对代价报酬，这个叫做妖气药。但是妖气那个音很怪哈，所以还是念作药气的哈。啊，云和菩萨共立药气方便善巧，怎么样能够跟众生订立一种契约呢？订立一种有条件的契约。其实所有的佛菩萨施设善巧方便要守护众生，其实是没有条件的。可是随顺众生心的出众，难调难化起见呢，也不得不要有一些这个契约的这个规定。所以像呢，如果我们像我们平常周间这种课的班呢，对各位的要求啊，虽然我一直三令五申请各位一定要预习啊，课前要预习啊，课后要复习，不过仅止于我讲了，那几个人会做，其实我也要求不到，对不对？好，那我也没有他心通、天眼通、宿命通，我也没办法去跟你们产生任何什么制裁啊，或者是这个奖赏的这个契约性的效果，没有办法。可是呢，有些人就一定要用这种契约性的要求，有一种逼迫性，哎，他才会觉得，哎，我应该要用功一点啊。不管你叫你缴一笔大大的这个保证金呢，如果你能够达到什么样，或者要不要考试，所以很多老师就会用很多的方便善巧，像我们礼拜三的那个法师啊，就每个月考试嘛。对不对？然后呢，提供很多线上的这个答询啊、资讯的这个分享啦、啊，用各种方便。那么我们就看到老师都这么用功了哈，那我们做学生的怎么能够怠惰呢？这个也就是各种方便善巧。其实目的只有一个，老师说呢，其实由外面的力量来逼啊，是没办法成佛的啦。成佛还是要自心自度。如果这些用功的必然性不是从你心中流露出来的，难免都还是有一点点打压的上架啊，那个先成熟一点点的印象概念，重一点善根可能有了，可是要成熟恐怕是困难的啊，这个是一个方便。所以你看看底下的文哈，弥勒菩萨怎么说？何谓共力要器方便善巧呢？就是所谓诸菩萨，这诸菩萨当然是教化众生的那个啊菩萨老师哈。这些菩萨导师呢，若见有情求饮食等食之身具，那么这边的食之身具是在《瑜伽师地论》第三卷有谈到啊。 你们不妨就旁边注明一下，或者天的部位注明一下，这十种自身用具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食物，第二个就是食物是解饥饿的，然后第二个是饮，那这合起来就是饮跟食啊，饮就是解渴的，食就是治疗肚子饿的啊，这食跟饮，然后呢再来就是车秤啊，这是第三个车秤，第四个呢保暖的衣服，第五个呢是庄严具，庄严具指的是我们的怎么讲呢？穿着时候的配备，或者是这个装饰品，像耳环啦、项链啦、手表啦这些，让我们的穿着威仪更庄严。庄严其实不是我们讲美丽的那个意思，当然也有令人的外向威仪更美丽的功能哈。不过那个庄严就是装点，就是。不是必要性的，但是有它会更好的所有这些配备，这是第五个了。第六个呢就是歌笑舞乐，我们除了民生用具之外呢，就是要调剂身心，对不对？工作之外呢能够让心神愉快的歌笑舞乐，然后呢再来就是香蔓涂抹，让我们身体的味道，因为人的身体是不清净的，洗完澡之后让自己感觉好，让别人感觉好的一种香蔓涂抹，也是一种庄严具的延伸啊。那如果守八关斋戒的话呢，歌笑舞乐跟香蔓涂抹是禁止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此。另外，我们来操作工作生活的必须可能有一些杂物之具，就是工具啊，各种的这个生活需要的工具啊，那这些叫杂物之具。再来呢，如果我们读书或者是要观看任何东西呢，就需要有照明。我们一般人也以这个日明呢为昼啊，然后太阳下山呢为夜，定做休息的时间，所以照明变成是生活作息非常必要的条件。那么以上呢这九个算是一般的，然后我们是欲界的凡夫呢，所以一定还有所谓的非犯横的男女受刑啊，男女受刑就是夫妻啦、感情啦这些受刑的义务跟责任，或者是你个人的心理需求，所有这些十个呢加起来，就是一般欲界凡夫会去追求的。不管你用生计、用工作、用你的生与意业去追求，都有这种想法。所以呢，如果菩萨导师看到众生追求这十类的自身用具，而来向他要求，啊，来向这个菩萨请求，那菩萨会不会答应他呢？虽然这些东西跟开悟没有关系，可是能够安顿他的身心也是个必要条件，所以呢，他会答应。可是基于底下这样子的条件，他才答应。什么条件呢？他说啊，当有友情来跟菩萨请求哈，或者是要求这十类的自身用具的时候呢，即便共比立要其言，就是立一个合约，说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何看后面的哈，等取家长，可尊敬者，作义利者，作所作者，乃至于呢能够持戒清净的人，就是广说如前，乃至若能受持境界啊，受持境界表示是真正的清净婆罗门。所以所有这些尊长啊，值得恭敬的这些长者呢，他要跟他立一个契约，说你一定要对这些人呢恭敬供养礼敬诚事啊，诚事这些尊长辈人。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看看阿弥陀佛经阿弥陀经里面呢，要把观阿弥陀经里面呢所谓的三福，对不对？孝亲尊师、受持境界，对不对？慈心不杀，乃至于到读诵大乘经的行者，有十一个福德事项啊。如果你愿意写的话呢，你就把这些写下来。包括你说你要往生都是在内院，都是内院也要什么受持八关斋戒、五戒、十善啊。然后呢，清早到场啦，这些善业都应当要去受持。所以呢，也就是说， 你能够愿意在这些人天秤的善业力上呢，你能够去受持信受奉行的话呢，以这样子做条件来换得菩萨能够给予我们所祈求的十种自身用具，用这来交换。如果我们这些欲界的凡夫呢，能够孝亲尊师呢，乃至于这个劝念行者啊，受持这些人天秤的教法的话呢，如是我当随汝所欲，施饮食等这十种哈诸资身具，如其不能，我不施予。如果你做不到这些事，这些人天秤应该有的善业力呢，我就不给你这些东西了。就用这样子的条件来劝这个众生呢，行施啦，啊，像施戒忍是福德门嘛，啊，布施啦、持戒啦、忍辱啦，乃至于能够修一些福业啦、受灾啦、持戒啦，所有这些善业力，啊，所有这些善业力，这善业力呢，都是我们入这个入道的必要的资粮，啊，像我们去参访金德法师也说了，他把他整个修学分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有相修。有相修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善业力，有了善业力当基础以后呢，于中在教导我们成熟我们的观察力、观照力，对不对？当资粮力成熟、观照力成熟，资粮力其实就是要来成熟我们的菩提资粮。那菩提资粮呢，就是因为我们发愿要成佛了，以菩提心为基础，然后呢，观照力的根本就是空正见，然后再发动我们的六度，对不对？发动我们六度来积极成佛的资粮，这个呢，整个就是我们必然要成就圣道的入门。不管你修人天的五乘善法，或者是这个共三乘的这个出离道，或者是大乘不共的菩萨道，这个呢，都要从这里下手。不去积极资粮，你就无法入门了。所以这样的菩萨的善知识呢，就为了要让众生入资粮道起见呢，以这样子的交换条件来引众生调熟他的正根，愿意修福德之量，啊，这样子来成就，这个是这是一类的事情哈，啊。那么这边的邀约的内容啊，这个是一大类，就是十种自身用具。第二种呢，它可能会有哪些请求啊？请看底下，如是菩萨，那个版就到3640页了哈。对，如是菩萨，若见有情来求种种田事。什么叫田事呢？广说就是他可能要租一块田来耕种啊，或者呢这个耕种过程当中有一些专业知识他必须要来请教的时候呢，这些菩萨行者呢也会回应他这个事情。那么以下呢就广说，包括跟住宅有关系的啦，然后呢底下的租还馈事。宅室是你自己所住的一个房宅，那么还馈室呢，旁边就写一下，就聚落，可能你一个家族可能就住在几栋房子啊，一个聚落一个聚落这样子啊，就叫还馈室。那么王室就是那个领导统御，怎么样去领导统御一群人。城市就是一个社区啊，一个社区，以我们现代化来讲的话，就城市就比刚才的还馈还要来得大。然后财事就是能够去理财之类的事情，然后呢股市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收藏，怎么去买卖啊，这些生计的资具。乃至于呢有人来求什么呢，租工业处。工业处呢可能要加个工巧业处啊，就是一些这个工艺善巧的东西啊，一些专门的技能啊，专门的技能。及租民处，广说就是其他另外三个名了，包括一方名，就身心怎么调养啦，包括一些逻辑的辩证上的问题啦，包括一些文化艺术的创作啦，所有这类的事情，如果众生有来求，菩萨导师他就能够依他所具备的五明善巧能够教导众生，或者是用他的这个五明善巧呢来帮助他解决问题，啊，这也是一类。那么接着呢，或有来求什么共为朋友啊，来交朋友的啊。那么我讲人际关系是我们欲界凡夫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那么或有来求共结婚垢啊，他菩萨也不见得是男或者是女嘛，像这个 盂兰观音吧，反正观音有一个四身呢，就是四线非常美的少女的形象，那么就有很多众的男生会来请求婚嫁，他就跟他说，你背经谁背得好我就嫁给谁啊，这一类的事情也像此类啊，有来供求供结婚购这些事儿，或有来求怎么样呢，供做议会，议会那个议就是城镇的，也就是聚会 party 啊，又没约门将来讲 party 或嘉年华会这类的事情啊，或有来求什么呀，助营事业，比如说他要成就一个事业，成就事业，比如开一家店啦、啊、开一个公司啦、啊啊，或者是推动一个这个慈善事业啦，这些广说都是这些事业。那么当有这些需要这些人来请求菩萨来帮忙的时候呢，菩萨会供彼利要契约，我什么都不要，但是呢，希望能够让你能够知父母恩，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如前所说，就包括一切长者啦。啊，沙门婆罗门呢，家长可尊敬者，做义利者，做所作者，乃至于能够受持境界的这些人，啊，所有这些世出世间修善恨以及值得尊重的长者，啊，你要能够去这个知这些人的恩，啊，如是我当施汝田宅，啊，田宅还馈王室、臣室、财室、股市、工业处、民处、朋友、婚购、议会。以及一些助营事业等事，对不对？令你这些愿都能够满足。又诸菩萨若见有情，有诸千万，这个是第二颗了哈，到这个为止。第三颗，如果有人呢触恼了菩萨行者，那么菩萨行者怎么应对呢？这是第三类啊，不是，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陷于一些危难，那菩萨行者求于菩萨行者帮他来脱困，那么。菩萨行者也会用到这种方便，他说又诸菩萨若见有情有诸千犯，千犯的意思就是他有犯行，还有一些过失，千就是过千，就是过失哈，不管他是内疚或者是已经被举发了啊，千就是有自己的过失，犯就是已经被举发了，或者乃至于被扭送到法庭里面去啊，或被举送，或做种种不饶意事，为他所拘，将欲行复，西文峰那个字改一下哈，他右边写成专门的专了，各位知道吗？师父的父的那个右边哈，跟那专不太一样。啊，行复断绝，就被抓到牢狱里面，牢狱就有很多的这个刑罚嘛哈，把你绑起来，然后呢加以刑具哈，乃至于呢就会把你割截身体啦啊，做这些事情啊，国打就用杖来打。底下那个字也是错的，毁入，忍入的入，毁入破邪，啊，就是逼供，啊，逼供，啊，做各种渔业上的那种压迫哈，然后逼你招供，驱兵就是把你放，这个，他叫什么？以前叫什么？解放不是，放逐，哎，对对，放逐到边地去啊，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啊，驱兵留役。或他所执欲垂，那个字也是错的，右边也是那个师父的父，欲垂覆脉啊，菩萨尔时谁能谁力，这边呢你看啊，前面就包准我一定做得到，可是这些刑罚的事情就不一定了，谁能谁力，为什么？他还是要行政法啊，他不能为了把你脱困就劫狱，这不行的。你该有的他还是会受，但是他能够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呢，他会随能随力帮你减刑，帮你脱除不必要的困难啊，困厄这些事情呢，可是他要帮你这个忙，他还是给你立一个要契，说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如前广说，如是我当方便救汝，令脱失难。其实原本呢，我们比如说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无条件的白白的给我们这些守护以及救拔的恩德啊。不过有些我们视线跟我们同道类同类生的菩萨行者呢，他可能就会用这些方便三脚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做到的时候呢，或者是他帮我们脱困以后呢，我们就真的能够做人天善法，以善业力来回报他啊。这是他做的要契，这是第三颗。第四颗呢，有一些部位是。那么一般讲啊，一般人有五种部位，底下就讲到了哈。又诸菩萨，那个天的部分， 新闻封版要改个错字哈，于旧部位那个是竖心旁的部，啊，竖心旁的部。又诸菩萨若见有情遭遇种种王贼，王就是当然官家了，贼就是贼难哈，不管是被官府就是白道或者是黑道，啊，或者是水或者是火，或者是人或非人，人当然是人为的哈，非人就是天灾了，啊，这些灾祸。或者是不活，不活就是生计，就是没有收入啦，或者是饥荒啦，或者是恶名，一些没有必要的这个污名啦，不名誉的事情呢，惹上自己的，啊，诸部位是，啊，像从王贼、水火、人非人、不活、恶命哈，这些令我们众生会担心、忧虑的事情呢，发生的时候呢，尔时菩萨利要其言，就跟这个。落到这种部位式的友情呢，就跟他立一个这样的条件，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如前广说，如是我当方便救汝，令免失位。这是无畏师的内容啊，就我们做一些这个预防未来的发生可能部位的事情呢，让他能够脱离这个部位，他没有这个部位的心，他就能够转心向法来学习这些善根了啊，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了。这些东西就是利要器的方便善巧的内容。好，这是第四个，底下第五颗。又诸菩萨若见有情欲所爱会求非爱离，这就是我们八苦其中的两个。我们喜欢的都希望常相随，不能够远离，对不对？那么不喜欢的冤家呢，就是希望我们常常不要见面的好，对不对？好，都就希望呢亲爱的能够经常聚会。那么冤家呢就最好看不到啊，求所爱要能够怎么样和会，要不爱的对象呢要能够乖离，要能够远离啊，求非爱离。尔时菩萨就立要偈言说，可以，我可以帮你做到这些事儿，但是呢，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如前广说，如是我当遂汝所愿，令所爱会，令你所亲爱的呢能够经常聚会，你不爱的呢就没有彼此的干戈哈，就是非爱离。这是第五颗。第六颗呢是很实际的病苦事。又诸菩萨若见有情为己所苦，底下那个新闻封改个立，安立的立，建立的立，立要契言，就跟他立一个合约说，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如前广说，如是我当救汝病苦，令得安乐。不过一般的大师也就告诉我们呢，如果你真的生病了还去看医生，对不对啊？求菩萨以及念这个持咒啊，念佛啊，这都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些持咒念佛的加持力量是让你所有你今天能力权力范围之内能做的事情都能够转向于善，能够和合产生增上的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转心向圣道的那个意乐啊，意乐那个念力，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增上缘。所有这些事情呢，都应该让众缘具足和合。所以对病苦事也一样，也一样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知父母恩等者呢，如是我当救汝病苦，令得安乐。远离病苦就是得乐的一种因缘。好，以上呢就表列了有六大类啊。第一大类自身用具，很具体的。再加上我们今天在这个生计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危难，或者一些忧虑不畏事，或者一些怨求，或者一些实际身心四大不平等的病苦事，这六大类的事情，如果对菩萨有所请求的话呢，菩萨就会跟他定一个合约，定一个代价，说你只要好好的恭敬父母等，行人天善业，用这样子栽培福德，那么我就将满你的愿。这是一种方便善巧。彼诸有情即为菩萨如是利要啊，可能加个气比较好，立一个要气呢，于诸善品速即受学。这些善品包括刚才那个知父母恩、恭敬供养一些长者在内哈，这些善品呢都会速速的去受学，于诸恶品呢就会速即除断。所以呢善品就广说是十善业啦，怎么于诸恶品速即除断，那个就是十不善业了啊，就以十善业道能够来除断啊，能够来替代十不善业啊，栽培我们的善业力啊，这个是一个善巧。 那菩萨呢，皆能遂其所愿，当知是名菩萨共力要器方便善巧。好，以上这段文我讲文艺不深，往后的四段呢跟这一段就有异曲同工的方法，但是他所用的不一样。这一段文所用的是什么？跟他立一个合约，你做到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帮你这样子，我先帮你忙，但是你要这样子做啊，这样子做。但是问题是，如果我先帮助你，你事后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往后就有三个方便三巧啊，就应对假定众生呢毁约了怎么办呢？好，于是第三个方便善巧呢就叫做一分一乐方便善巧。前面那种菩萨呢就叫做习相，就是慈悲相，而一分一乐呢就叫做金刚怒目相。有的时候呢他会当坏人啊，他不但不给你呢，还把你剥夺，把你抢走你本来有的，然后告诉你你要拿回去可以，但是你要做到你家这些十三业的东西，你做得到的时候我再还给你啊。这个是很不同的方便善巧哈，请看底下。云何菩萨一分一乐方便善巧？所谓诸菩萨与诸有情立要器矣啊，就是跟他定一个条件呢，就是依照前面的条件啊。那么彼诸有情于上所说比比事中不如所欲，速即修行。菩萨行者已经帮了他的忙了，可是呢他就会一直迟迟拖欠啊，这个合约不去做啊，没有照约定去做。菩萨尔时呢与如上所说比丘诸事皆不施予，他就不去提供了啊，就不去提供了。唯与利益彼有情故，非于一乐而不施彼。意思就是说他这样子不施予并不是跟他有什么仇恨，不是，非于一乐而不施予，不是有其他的动机，他的心也没有转变，他不是改变了哦，我当初答应你的，他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是因为这个友情呢违背了他的合约嘛，对不对？不愿意修十三业嘛，不愿意用这样子来回应嘛，所以呢他为了要利益彼友情故，因为得知具的满足等等以上六种愿的满足，跟你修十三业哪一个真正得利啊？修十三业能够带到来生去的嘛，所以这个毕竟都是为了要利益友情的，所以他的动机并没有改变，并不是恶意啊。这个一乐很重要，他没有改变一乐啊，故意呢不施予这个友情啊，毁他的约啊，并不是的。只有我们众生会毁这个菩萨的约，菩萨不会毁跟众生的约定啊，都是为了要利益友情，所以才这么做的哈。那么如是于其诸恶难处啊，诸部位处啊，欲所爱会求非爱理呀、啊，病苦所恼诸有情类，就是前面广指这前面六大类的所求哈，怎么样呢？全时弃舍，全就是全巧，为了要行权方便起见呢，所以弃舍这类友情，故意不理他啊，故意不去这个实践当时的约定，这叫全时弃舍。这几个字要画下来。因为全世界为什么全？为利益比友情，为让众生醒觉警觉，知道警惕，知道惭愧，知道后悔，为了跟众生起这样的心呢，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弃舍啊，弃舍就想到这个耶稣在被钉到十字架，他在他最后的七句话当中也有一句话，他说天父啊，难道你弃舍了我了吗？对不对啊？你看这是人的必然的心情，有些时候就是说我早课做晚课做，我都这么用功的这个做定课，为什么你不帮我一点这样的小小的忙你都不帮我忙啊？好像他就是这个气舍你一样，你是有那个根气的人啊，你才会被这样，他用这种方法栽培啊。所以他说怎么样，唯为利益彼有情故，非意意乐而气舍之，非意意乐而不救拔，不是有其他的想法要气舍或者是不救他的苦。所有因缘，你只要向道，在行道成就圣道过程当中所会遭遇的一切的苦厄怖畏病苦，都是我们承受得起的啊。这是我听圣经的教导里面也有这样子，所有的苦啊，像我们的这个世界叫什么堪忍世间嘛， 虽然有苦乐的掺杂，但是我们所受的苦都是我们承担得起的。只要我们不因为怕苦而去行非法之行，只要我们因为怕苦而能够用十善业，知道我们要成就不是此生此世，不是眼前的现前的因缘。如果我们今天所见所闻都只有现前的境界，对不对？只是这一生的满足，那你不是圣道行者啊，你不是圣道行者，你对未来没有说我死后的未来你要做怎么样子的圣道的规划，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当然忍不过现前的病苦灾难。如果你是个圣道行者的话，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菩萨的用意是要你让你真正能够看穿这些东西有违法的梦幻泡影，这一切如露亦如电的因缘应当要弃舍的，应当要弃舍的啊！所以只是创造这样子一个逆增上缘，让你警惕这件事情而已啊！所以他说啊，如是菩萨于诸有情方便现行刚悍业时，我们众生啊，刚悍就是心意生于一业都非常的有自己的主见，叫做刚悍，成见太深了。唯为利益非于意乐，见令于时，于其如其所欲，断除诸恶，修学诸善，是故方便全时弃舍。主要就是要调伏什么众生现行的刚悍业。如果正众生他的意乐呢不能够随顺菩萨的教导，菩萨就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呢来警惕一下啊，警惕一下众生啊，用这样子方便全时弃舍的方便啊，这是第一颗。如果他只是用这样的表面上好像弃舍以及这个不救苦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可能不够，一定要配合这第二颗，就是劝告啊，他会出声音，用各种因缘呢托任何其他相关的人来劝告你，你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前面讲了，就是警惕，他有警告的部分，但是呢也有劝告好言相劝的部分。他说啊，若诸有情于菩萨所虽无所求，亦无重难，广说乃至无诸病苦，而与菩萨先为亲厚，菩萨于彼随以劝导，断诸恶法，修诸善法，所谓令彼之父母恩，恭敬供养，广说乃至于净思罗随顺受学啊，随顺受学，这就是随以劝导。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跟这个菩萨的这个请求，也没有什么重难啊，也没有病苦啊，也没什么部位，可是你就跟他当作一般的朋友互相相处，他借着这样子的没有猛力因缘现前的逆增上缘的时候呢，就会好言相劝，把一些应当要修善，应当要断恶，应当要自行其意的佛教的教法，就会劝导一切众生行这些的善业力。若彼有情虽蒙菩萨如是劝导，故是轻躁而不奉行。而这一类的有情呢，哎，不受教，虽然呢苦口婆心的菩萨行者这样子劝导于他，可是他故意的嘛，那个是就是放肆，故意呢轻视啊，然后呢就是放逸自己的这个威仪呢，不信受奉行这些善业力。菩萨尔时呢自现分责，把他四个字画下来。菩萨不是不生气的，还是会现出愤怒金刚像哈，自现愤责。但是这种金刚怒目像唯欲什么呢？唯欲利益，非愤一乐，不是他自己喜欢这样子啊，不是他故意这样子的啊。于诸所作悉些乖悖，唯为利益啊。于这些有情的所作事呢，悉现乖悖，对不对？你要往东，他就是不随顺。那就是不随顺你，可是这种作为呢也是为了要利益这一类的啊，放逸的不受行的友情，非被一乐，不是故意跟他作对。或于一类，或者对于有一类的众生呢，现于世间不饶意事，唯为一乐，非损一乐啊。他碰到一些世间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啊，他也说你自作自受啊，对不对啊？就在那边呢让他知道这个因果必然自作自受的这个因果的道理。那么这种心呢也是为了要利益有情，而不是为了要损益乐。好，以上所说大概就是一种特殊的方便事哈，特殊的方便事。我们看后面的节哈，如是诸善 以上所讲的那个恭敬父母之父母恩等等，乃至于尊敬这个长者这些事呢，如是诸圣于诸有情现外所作与内一乐相不同分啊，相不同分，就是说菩萨对于那些期待众生修诸善法的这些众生呢，外现所作跟他内心的意乐跟人动机是不相称的，意思于是叫做意分。这边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叫意分意乐，也就是说他的表里啊口，他是啊这个叫刀子嘴怎么样呢，豆腐心，就是这个，这个、叫做意分意乐。前面呢那个利要期就是同分意乐，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到啊。可是呢他这么说，可是却内心呢却是慈悯以及守护众生的啊，这两个内外分呢是不同，于是叫做意分意乐。由是因缘方便安处，有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他就这样的表现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令彼有情见断诸恶，见修诸善，慢慢慢慢自己警觉这些事情应该要自己规范自己的，对不对？老是要靠一个人在旁边督促啊，这不是办法嘛，这没办法长大成人啊。是故菩萨如是调伏有情方便呢，名为菩萨一分一乐方便善巧。就绝对不要用我们威仪上表面上的意思来轻忽长者对我们的教导的用意啊，永远要知道他的守护我们的心意。只有我们不了圣意啊，而菩萨是不会放弃我们一切有情的。好，这辟训记我想可以不必看，但是有个错字可能改一下，新闻封版哈，新闻封版在1510页的这一段辟训记的第四行，有没有看到一个若生且悟，有没有看到若生且悟底下那个不是宁波的宁，是一个是一个穴，穴字头底下是一个兵卒的卒，我们叫做朱土坡 Stuba， 就是舍利塔的意思啊，一个穴啊，空穴来风的穴，底下是个兵卒的卒啊。好，这是一点措辞改正。好，因为这段文不是都太难哈，我们快快的看过。接下来跟他同类的是第四个，第四个就比刚才一分一乐还更怎么样，更强烈一点了啊，叫做逼迫所生方便善巧。菩萨用逼迫他的方式，云何菩萨逼迫所生方便善巧呢？就是所谓诸菩萨啊，这个菩萨是握有权柄的啊，握有权柄的。比如说呢，他或为家主，他可能是一家之主啊，或做国王啊，一个城邦的这个领导，得增上力，就是有这个权柄。与至亲属，当然至亲属是对那个家主啊，是一家之主呢，对他自己的眷属因缘呢，以及国王的话呢，是对底下的臣民啊。这是当时的文法哈，就是前后各自这样的相对，家主对亲属，国王对臣民，都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对于依附于他的人啊，依赖于他的人能够正教界，正教界什么呢？正教界十三业，用十三业来安利他的眷属跟臣民啊，这是经上常常讲的啊。一些这个宰主啊、国王啊，都以十三业来安利众生啊，这是菩萨行在一般事业上的表现。他在这样子教界的时候呢，如因告言，他会这样子来告诫众生啊，告诫他的这个眷属跟臣民说。诸我亲属，诸我臣民，若于父母不知恩报，广说，这应该是广说吧，广说乃至毁犯戒者，我当断其常所己事衣服饮食，或当垂罚，或我亲属当与乖离，或我臣民当永驱病。意思就是警告我，不但呢，如果你不知恩呢，不能够行这十三业的话呢，不能够恭敬这个有德的师长的话呢，我不但断其常所己事的衣服饮食，我还会给你惩罚啊，这个把你关起来，把你刑罚啊，然后呢，或者是隔离，跟大众隔离，或者永远的放逐到外地去啊，立这样子的一个逼迫式啊，立这样的逼迫式。所以利益乃至于利一个善巧机捷师父，就利一个这个督导，随时来观察我们，考核我们今天的所做事，与彼事业常令视察啊，就会找一个中阶主管呢、啊、平常 这个当然是警察了哈，进来视察我们的善业造作。由是因故呢，彼诸有情不为自罚，停断诸恶啊，勤修诸善。彼于诸善虽无乐欲，由是方便呢，强必令修。虽然这些有情并不乐于自己去做善，可是因为这个警察旁边一直不太看着嘛，所以国不理就也不得不去做啦啊，这样子让他创造这样子做善断恶的必然，慢慢习惯了也就变得自然了啊。这个是一种逼迫所生的方便善巧，是故名为逼迫所生的方便善巧。那讲到这个事儿呢，就会想到华严经五十三参的甘露火王啊，那个善的童子参到那里的时候呢，他在还没去的之前就听到前一站的善知识跟他讲说啊，那里有个非常有德的国王。可去了那里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国王一直在做刑罚事，吊起来打啦，这个各种刑罚之恶啊，之恐怖啊，他就惨然退心的说，这个国王会是善知识吗？啊，他就开始起了这样的退心了。这个时候还是天外出来文殊菩萨的声音，劝他说，你不要轻视这个善知识，他今天说惩罚的这些人都是他化人所现，变化的这个人呢、啊，为了要警示啊，为了要这个杀一儆百起见，故作这样的示现啊，故作这样的示现。如果小小戒不能够惩罚的话呢，等着犯大恶就来不及了啊。这些是甘露火王的这种示现，类似就像这边所说的逼迫所生的方便善巧。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云何菩萨施恩报恩方便善巧。前面两个呢都是用比较激烈的手段，那底下呢就用怀柔的。你看大家都对你有这么多恩德，你应该要报恩嘛哈，劝他用知恩报恩的心情去做这些十善业道。他说啊，云何菩萨知恩报恩方便善巧呢，所谓诸菩萨先于有情，先于有情，随利多少施作恩惠，就是先施于小惠啊，先给他一点甜头吃呢，或施所需，或济厄难，或除恐怖，或惠所爱，或离废爱，或疗病苦，就是前面的六大类，对不对？那么用这样子呢，令这些有情呢先得一点少小的安乐事，令得安乐。而彼诸有情呢，深知恩惠欲报得者，他就为了要回报这个菩萨对他这么多的六种愿的满足啊。可是菩萨尔时呢就劝您说，你不用报答我啊，你不用报答我，你把这样子的恩呢转作在这一切十善业道上，对别人行善，就算是报我的恩了。他用这样子的方便善巧。好，他说啊，尔时劝令啊，菩萨尔时呢劝令修善以受报恩，就告诉他说，汝等非于世财来相酬矣，你不用给我什么这个财宝来报恩啊，为大报恩。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养，广说乃至受持境界，如是乃名大报恩德。这样子呢，大家都因为我施与善，而不叫你回报于我，反叫你回报于大众，这样辗转的回向众生呢，所有大家帮助大家。这个就变成是用十善业道所安立的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呢才能够真正有力量。用这样子施恩报恩的方法呢，来成为一个善的社群。菩萨如是于诸有情先施恩惠，勤赞修善，名大报恩。由此方便呢，令他于善精勤修学，是故名为施恩报恩方便善巧。好，整个这四个哈，二三四五算是一类。算是用对价的条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让众生呢把十善业当作是一个平常事，当作是一个必然的一种规约啊，一种行为的典范。那么最后等到众生该度的能度了，他都已经度了时候呢，菩萨经常就会示现最后一个善巧，就是示现涅槃，示现圆寂。可是他示现圆寂，众生就会失去依护啦。那失去依护怎么办呢？他就安慰说，我不是死掉了，我不是死掉了。他就既说未来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让众生呢能够升起一种盼望，能够起说，哎呀，老师是这样子， 表现八项成道给我看，我也有为者亦若是，对不对？也发愿真的能够成佛。这个最后一个就叫做就近清净方便三巧，其实即就是以涅槃来示集啊，以涅槃来示集，留药给大众。如果他有缘可以度的都度尽了，他就把这些成佛之道的方法留在人间，因为我在的时候你们都会依赖我，对不对？有问题就找我，自身用具缺乏求我，有一些工巧业处搞不来找我，有些病苦找我，部位事找我，你这些事都找我，依赖性太强了吧。你自己本来的衣领上的明珠你不用，为了要逼你服用你的自信光明清净起见，一下就示现涅槃给你看。但是他虽然示现涅槃，他告诉你底下这些事儿，哪些事儿呢？他所谓诸菩萨安住菩萨道就近地，何为道就近地？已经十地的功德圆满了，对不对？于菩萨道以善清净，就是已经十地圆满了。于是呢，他就会现极哈，怎么样呢？往生这边叫做都使多天，就是我们的兜率天了，就会往生到兜率内院，众同分中，就会生兜率。所以弥勒菩萨是我们当来下生佛，对不对？到时候呢，他也会来我们这边八相成道示现，就像释迦牟尼佛当时一样。当他呈现之后呢，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呢，受魔王劝请，于是他就觉得该度众生已经度尽了，他就示集，示集之后呢，就往兜率他当初就是升兜率，然后在那里下兜率，再来八相成道，他也是这样的因缘来的。所以他就往生到兜率陀天，众同分中，无量有情如是念言，他这样子说：某名菩萨今已生处，都率陀天，众同分中，不久当下生占不周。占不周就是加个南占不周，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什么时什么时就记别他会来娑婆世界受身，正得无上正等菩提，愿令我等当得直遇，非不直遇。我们一定会遇到龙华三会，蒙弥勒菩萨再来救拔于我们，对不对？随时菩萨所生之处，愿令我等亦当往生，就会劝我们呢做两件事。这句话呢就有两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当了下生，弥勒佛在兜率陀天，所以有人呢就会愿往怎么样兜率天来跟随他，等到我们这一期报经之后呢，如果他还没有来，我们就往生兜率，在那边呢城市西下受学于他，等到龙华三位他下生娑婆的时候呢，跟他一块来，这个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生生世世在我们娑婆世界求正上生。你要这么做的话呢，就要持戒清净，修十善业，然后在人天里面受生呢，等到龙华三会弥勒菩萨来的时候呢，在那边变成他的会众，你就做一个愿，愿弥勒菩萨或者当来下生佛来到人世间教化我们的时候呢，我要往生在那个地方，生在佛出世的时代。各位平常也要把这个东西做愿不管你们今天重视往生阿弥陀佛国，愿生在佛出世八相成道的时代也是相当庄严的事儿，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愿。等到他来到我们这边龙华三会的时候呢，我也愿生当时，愿生当时参加龙华三会，成就圣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愿。所以其实这句话主要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往生到佛出世的年代，佛出世的法会当中，亲耳听到佛教说，而能够成就他的声闻道，或者学他一样当作这个成佛之道的弟子，这就是一个愿行。如是为令无量有情生正欲乐，为多修习此欲乐故，所以故发此愿。这是第一颗，第一颗现身兜率。然后呢，他生兜率之后呢，就要下兜率了，下兜率就是要来人间受胎了。所以第二个现身王家出家，又是菩萨从兜率陀天众中末，就在那边报尽了以后呢，来下人间，生于高贵或足旺家。怎么样子的人家才叫高贵跟足旺呢？所谓王家若国师家，王家旁边你就写刹帝利，就印度当时四种种姓的最高的两个，你生在王家就是生在刹帝利家，国师家，国师就是婆罗门，就是祭司，那个国的 这是最高的祭司啊，就是婆罗门。若国师家，然后呢，你生在这样的王家或者是国师家呢，受这么好的福，人间最高的福报呢，可是却愿意怎么样呢？弃舍世间，上庙娱乐，无所顾念，清净出家。像南传就说是世尊呢，29岁出家，对不对？我们汉传说19岁啊，这些东西他就是一天想到，哎呀，这个世间因缘，虽然我这么美好，对不对？我不用努力，等这个父王传位给我，我就自然是国王了。有这么多人间最好的福报加在身上，他还是无所顾念，清净出家，啊，避免被挽留起见呢，他还是趁夜晚哈爬墙才出去的哈。令诸有情起尊敬故，啊，起尊敬故。说他不是走投无路他才出家咯，他是舍上庙乐哦，为了要救些什么，所以就一个比世间乐还更高贵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这样的因缘出家，所以会使他未来成就佛道以后呢，更使人尊贵那个佛道，知道那个圣道的完成是比欲界所有的乐还更尊贵的事情啊。为了让我们的世间的人对于佛道对于圣道的一些功德呢起尊贵想尊敬想，好，这是第二颗。那么他出了家之后呢，是不是就一路这个风调雨顺啊，顺顺当当的呢？不是，他还是会有种种视线啊，他会去找两个外道老师学定，知道这个定不是就近的，他会去学当时的苦行外道，修苦行6年也是觉得不了意，对不对？所以他把当时印度的学定以及修学苦行的两种最殊胜的婆罗门的梵行都去做过，他不惧别异行，对不对？他做过之后呢，觉得说这个不是解脱之道，而另外他发愿在菩提树下成就究竟的佛道。他还是视线这样的过程，他不是一下子哎呀头一剃自动就开悟了，不会是这样的，还是该要修行的事情他都照样都会去做。又现世受难行苦行，为令信解苦行有情，舍所乐故。因为当时跟他一块出家的都是有婆罗门思想的人，对不对？像五比丘都是这样的，他们同样在苦行林里面受苦行，可是最后他觉得这个不是了义，于是他就跟另外那个五个比丘说，我不再继续苦行了。那么那个五个比丘还弃舍他，说你这样子堕落了。可是他最后成就佛道以后再度他们，告诉他们苦行不是就近的了，只要舍弃这个，他要用亲身的体现让他们服气。如果只是用知见的辩论能不能行得到，做不到，他一定要照做，你们做的我都做，可是呢不能解脱，你们自己也应该要自作证，而我这条道路呢是可以行得通的，回来跟你讲，四谛才是真正的圣道。为了让那些好要苦行的那些当时的主流派呢舍所乐故，所以你看啊，菩萨为了要度化这些刚强的众生，还是要视线同事行，对不对？做过他所做的，但是呢处理而能够得到中道究竟的解脱。好，这是第三颗。第四颗，他离开主流派的修行的定跟苦行都不可行之后呢，他一定要有另外一条成就无上菩提的道路才可以。于是第四颗就是又证无上正等菩提啊。一般我们有智慧，婆罗门也有智慧，都可以称为菩提啊。可是毕竟没有真正解脱三界，所以不能叫做正等菩提。那么解脱只是能够自得利益而不能够利益其他人，所以呢佛道的菩提又称为叫做无上正等菩提啊。菩提旁边呢你就改成正觉，菩提就是正觉，所以一般来讲佛的智慧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天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佛的菩提。正等菩提是鉴别非凡夫非一般的婆罗门啊，外道。那么无上正等菩提呢是减非二乘，显然它不是二乘，它是无上正等菩提，用这样子来减别的。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呢证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时候呢，令与有情与所同去菩提，那个是解脱吧啊。 OK， 新闻风改一下哈，同取菩提解脱心殊胜故啊，来希求，心就是心乐，希求这个更殊胜的智慧，更殊胜的涅槃的境界啊。 所以他当他成就了以后呢，就打开他的佛眼呢，观看世界，他应当要做什么事呢？他应当要做什么事呢？所以纣范王寝呢，才开始出来度化行化的这个事业，这是第四颗。第五颗呢，就等待范王寝说，又正无上正等觉矣，未又不会立刻就为有情急说正法，因为那个时候他心中什么？看众生皆已成佛道，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对不对？只因为自己创造太多的烦恼障所，让障碍他自己能解脱而已。所以看到众生已然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不欲乐说法，啊，为有情急说正法，等待什么？等待梵天王，其实还包括什么？第四天。第四天跟梵天是为我们做劝请哦，公来，公就是亲自的意思，亲自来到这个世尊面前呢，来祈请，请他说法，为诸有情于正法所起尊敬故，知道这些正法一定要以恭敬殷勤劝请才能够得的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请法的心呢，啊，没有请法的心呢，这个法直接送到你的眼前，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尊贵。